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以赛亚书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，这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。我们已经来到以赛亚书的第27章，这是讲到葡萄园之歌。现在请你翻到以赛亚书第27章，我要读第一节的圣经。以赛亚书第27章第一节，到那日，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，就是那快行的蛇，刑罚鳄鱼，就是那曲行的蛇，并杀海中的大鱼。这里又出现到那日这句子，前面我们已经说过，那是指着主的日子而说的，那是指一日的开始。正如希伯来人的传统是在晚上开始的，所以先有大灾难，大灾难过后就是千禧年。不但这样，先知要讲的乃是直到永恒没有尽头的，就好像太阳升起来之后永远不会落下那样。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，耶和华的刀就是指着神的话。在描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启示录第一章第16节说，他右手拿着七星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面貌如同烈日放光。他用这把利剑可以击杀列国。有人可能说，既然圣经也有它字面的含义，而且很多时候预言也是按照字面的意思应验的，那么这是一把真的剑吗？我们可以这样说，神的舌头真的是一把利剑。希伯来书第四章12节告诉我们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因此我认为先知在这里所指的就是神的话，神要拿出来的就是他的话，他用他的话来创造世界，同时也用他的话来审判世界。他要审判谁呢？这里说刑罚鳄鱼，就是那快行的蛇，刑罚鳄鱼，就是那曲行的蛇，并杀海中的大鱼。到那日就是国度开始之时，耶稣基督要审判那鳄鱼，就是那蛇，而他就是撒旦，这是十分明显的。启示录第20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，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，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， 他捉住那龙，就是古蛇，又叫魔鬼，也叫撒旦，把他捆绑一千年，扔在无底坑里，将无底坑关闭，用印封上，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。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，必须暂时释放他。约伯记第41章15节也说，他以坚固的鳞甲为可夸，紧紧合闭，封得严密。这鳞甲是他的保护，而撒旦以为他是无敌的，是不能被击败，甚至不可以触摸的，而这就是他的骄傲。可是他并不晓得他要接受神的审判，他还以为可以逃过全能神的审判呢。今天很多人都以为审判只是用来说着吓唬人的，实际上并没有审判这一回事。他们并且嘲笑那些传讲审判信息的人，这实在是撒旦的思想。有圣经学者说，这里所说的鳄鱼是指着亚述，而曲形的蛇是指巴比伦，至于海中的大鱼就是代表尼罗河，是指埃及说的。当然，如果我们只将这些解释为列国，就很难突出撒旦这个仇敌。然而在巴比伦、亚述和埃及的背后，都是由撒旦的力量所操纵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7章第2节的经文。当那日，有出酒的葡萄园，你们要指这园唱歌说。事实上，这一节才是这一章的开始。至于第一节，应该是归于上面的那一章，就是第26章的，不过所影响的并不大，而且也是后来将圣经分段落的人的看法，主题是不变的。当那日，有出酒的葡萄园，你们要指这园唱歌，这是千禧年的国度，我们也可以为此唱歌。出酒的葡萄园是指丰盛、硕果累累和欢乐的意思，这跟以赛亚书第5章恰好成了强烈的对比。以赛亚书第5章也是讲到葡萄园的比喻，但是很可惜，它是枯干的、无用的，所指的是以色列，神必要审判他们，因为他们不结果。但是第27章这里讲的是千禧年，有极多佳美的果实，为什么呢？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27章第3节的经文。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，我必时刻浇灌，昼夜看守，免得有人损害。那是因为看守葡萄园的是神自己，而神绝不将他转让给任何人，他是一个忠心的看守人，时刻不断地照顾着葡萄园，不分日夜，防止敌人的进入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7章第5节。不然，让他持住我的能力，使他与我和好，愿他与我和好。仇敌也可以在神的国度中一同和平共处，神永远不止息他的怜悯，神有丰盛的怜悯和恩典，是我们可以随时支取的。在千禧年的国度中，神也施恩给他的仇敌，这里说愿他与我和好，这是讲到人可以与神和好。当然，这里所指的并不是说接受耶稣为救主的那回事，乃是指 对大君王的服从。人绝对不能带着罪而与神和好的，但是神却已经担当和处理了我们的罪。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说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当我们接受和信靠神，接着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救赎时，我们才得与神和好。除非我们这样做，否则我们永远不能与神和好。这里所说的不是我们今日的光景，乃是将来千禧年之时的情形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7章第七节的经文。主击打他们，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？他们被杀戮，岂像被他们所杀戮的吗？这一节的经文引起了一个问题，而部分的答案是在以赛亚书已经有的，就是为什么神惩罚以色列人比惩罚别的国更厉害呢？我们已经说过多遍，就是亮光是带来责任的。以色列人既然多得神的亮光，因此他们的罪恶自然显得更污秽，而他们的刑罚也自然更重了。以色列人所受的鞭伤是超过其他列国的。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二节说，在地上万族中，我只认识你们，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罪孽。以色列所受的审判是重的，不过神却不将以色列毁灭，正如他毁灭别国那样。诗篇第118篇第18节告诉我们，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，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。是的，神不容许以色列遭受毁灭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7章第9节的经文，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，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，就是他叫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，以致木偶和日像不再立起。以色列人的罪得着赦免，不是因为他们所受的苦已经足够。雅各家的罪之所以被洗净，是因为有赎罪的血，基督的血洗净他们的罪。那就好像我们的罪得洁净一样，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。到那日仍然是用同样的方法。以赛亚书第27章第10节第11节的经文我来读，因为坚固城变为凄凉，成了撇下离弃的居所，像旷野一样。牛犊必在那里吃草，在那里躺卧，并吃尽其中的树枝。枝条枯干必被折断，妇女要来点火烧作，因为这百姓蒙为无知，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连续他们，造成他们的也不施恩典于他们。无论如何，以色列人所兴建的城必遭毁灭，像其他离开神的人所建造的城一样。世界上最大的毁坏，莫如遭全能神所毁灭而得的结果。因为他们拒绝亮光，他们拒绝的不仅仅是亮光，他们乃是拒绝神的儿子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7章12节跟13节，以色列人呐，到那日，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，将你们一一的收集，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。当那日，必大发脚声， 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，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，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。这里告诉我们，神是决意复兴以色列国，把他们带回应许之地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我们不用为此争辩，只要信靠神的话就够了。如果我们相信神所说的，我们就知道前面将会有什么事发生，我们不必将它灵异化，因为先知所讲的是亚述、埃及、以色列和耶路撒冷，这些都是真实的地方。以色列必要得着复兴，这是我们可以确信的。这些的预言过去从未应验过，它是到将来才得应验的。当神的时候一到，神就要将他的子民带回应许之地，而他们也要敬拜上主，只是这情形到今天还未应验。接下去的以赛亚书第28章的主题是讲到亚述对以法莲突如其来的攻击，正好是对耶路撒冷将来的警告，这也是一个全新的部分。前面的第24章到27章是完全关乎将来的，但是从第28章起一直到35章为止，这些的预言是在当地已经得着应验的，可是将来还有完全的应验，也可以说是第二度的应验。这个新的部分包括了六个灾祸，而以34章的哈米吉多顿大战为它的高峰。接着而来的是第35章所讲千禧年的实现。我们现在要看的以赛亚书第28章可以说是现在和将来狭义和广义、一般和特定的预言最佳说明。那就是说，这些的预言一方面已经应验了的，但同时又是等待应验的，有它双重的含义。经文所说的以法莲，就是指北国以色列将要被亚述所灭亡和俘虏，这对于南国犹大是一个很具体的警告。头一部分已经在主前721年被亚述王的攻陷所应验，他们不但推翻了北国，而且还将以色列人掳去。头一个祸灾是论到北国以色列的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以赛亚书第28章第一节，这里说：祸灾，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，他们心里高傲，以所夸的为冠冕，犹如将残之花。以法莲和以色列是同义词，同是指着北方的十个支派，也称为撒玛利亚。这里所描述的酒徒，同时有字面上和属灵上的含义。在属灵的角度来说，醉酒就是指充满骄傲说的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8章第二节的经文，看啊，主有一大能大力者，像一阵冰雹，像毁灭的暴风，像仗义的大水，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。这里所形容的亚述人是强壮的，是毁灭的暴风和仗义的大水。接着我们读第三节，以法莲高傲的酒徒，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。可能我们会不喜欢，难以接受，但是神并不为着他所做的而感到内疚或者是有歉意，他只告诉我们他所做的。 先知让我们看见九徒将来的情形。北国其实已经发展到一个有高度文化和有现代建筑的一个国家，它的外表美丽，有花园，有林木，是令人欣赏和赞叹的。人可以站在撒玛利亚的山上，看见暗利和亚哈的宫殿，这是亚哈和耶洗别所居住的，可以说是美轮美奂。这似乎是神容许罪恶的人得到世间最好的东西，也是最富有的。无论如何，撒玛利亚山的确是一个美丽的令人舒畅的地方，可是他却遭受神严厉的惩罚，使他们高度的文明归于无有。然后先知又将焦点转移到将来，到那日又出现了，这是指到主的日子从大灾难的时候开始，一直延伸到千禧年国度为止。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28章第5节的经文。到那日，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名的荣光华冕。这是指的将要来的千禧年国度说的。是什么使北国以色列落寞呢？乃是他们的骄傲。可是到将来神将他子民领回这地上的时候，他们却有荣耀的冠冕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28章第6节跟第7节2节的经文。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灵，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，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，因浓酒东倒西歪，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，因浓酒东倒西歪，他们错解末世，谬行审判。以这些形容加在北国的身上，这是人人都可以观察得到的。他们被酒所困，因浓酒东倒西歪，他们错解末世，谬行审判。最后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28章第13节的经文。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利上加利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，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，而且跌碎，并陷入网罗被缠住。有人称以赛亚为平凡的先知，说他所讲的启示是一点加一点，是缓慢的，但生命其实就是一点一滴的累积，没有一下子可以有大跃进的。神的启示其实也是这样，我们学习圣经的过程也要这样，是循序渐进，一点一点的吸收，明白又实行的，绝对不能操之过急，否则就会弄巧成拙了。好，今天我就讲到这里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要继续讲解以赛亚书第28章第29章，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下面我们来一同感谢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，看见您话语的奇妙，您接着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一切到时候就应验，有的已经在当时应验了，有的还要等到将来 大灾难期间以及大灾难过后千禧年国度设立的时候要应验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不会受时间的影响，你的话语不会受任何环境的影响，不能够改变，天地要废去，你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。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可以相信你的话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的话语上，我们的盼望也在乎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愿主借着你的话坚固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心，赐福于他们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